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老中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君君。那么君君今天的节目呢，是要来访谈华裔精神健康联盟。那他们呢，是州政府所拨款的 Stop the Hate 停止仇恨的 Service Provider 服务提供者之一。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要让他们介绍一下华裔精神健康联盟在 Stop the Hate 停止仇恨这个专案方面是有些什么样的服务项目，同时呢，也让他们来分享一下实例。那今天的嘉宾呢，是 Elaine Payne 以及 Steven Chan 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首先呢，就让 Elaine 来跟我们叙述一下，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华裔精神健康联盟它大概的宗旨以及结构。
我们基本上的组成就是都是家里有这些就是精神健康医术啊，或者是这些照顾者啊，这样子的。我们这个服务团体最大的特色呢，就是说我们都是有就是有相同或者相似这样子的经验，然后呢我们很多都是基本上是经历了这么困难的时期，然后我们走过来，然后觉得当初好多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自己能够走得更顺畅一点。所以基于这个理念，当时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 Bay Area 的这些原来正在做啊，或者是说在那个比如说 NAMI 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NAMI， 就是 National Alliance of Mental Illness， 那这个机构就是说这些就是人员，我们就大概在整个 Bay Area 时候开了大概11个互助小组。当时从三藩市到 San Jose， 就是整个 Bay Area 我们开了11个互助小组。那时候呢，的确也是发展到是，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工作越做，我们是发现我们越需要做，因为当你去服务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需求是非常惊人的。就像您说，这个污名化很厉害嘛。所以呢，很多人他们都是掩盖住的，就是藏在家里，家丑不可外扬。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 outreach 啊，包括在一些就是大媒体，像星岛大厦啊，我们整个大厦我们都讲座，就是来跟他们说，你们就是一听到精神病人，你们会怎么样？害怕的举手。那无一例外，大家都举手，我也举手。那已经十年前了啊，2013年的时候，那就是说通过这么那时候，但是说你们怕不怕依恋呢？那他们说不怕，我们都认识你。但是我就是你们定义中的精神有问题的人，对不对？但是当你真正接触一个这样的人，你发现跟你们在媒体上面描述是不一样的。那我十年来这个不停的推广，不停的推动，我觉得比较好的现在是 Bay Area 对这个群体的污名化的这些报道已经在比较减少，就减其实是大幅度减少了。因为你这个没有对比数字，那只能是说他们比如说突发了一个什么事件，在台湾有一些这样的精神病人的一些独狼事件或是什么的时候，他们都会和我们商量一下，就是这个角度你们是怎么看的。我觉得这样有助于去消除这个污名化。那我们的服务就包括说我们有互助组啦，我们有 workshop 啦，然后我们有个体的辅导啦，我们有软线的支持啦，800软线的支持啦，还有我们是有很多这些大型的这些活动。就像您说的，你污名化无非也就分内部的和外部的。那内部的我们采取就是说多鼓励他们多参加就是互助小组，然后把他们内心的自信 build up 起来，就是说我虽然患病或者我家人患病，其实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了，先从内心把他们的内心自信心树立起来，更好的康复。另外就是从外界，你看我们一般就是从外界怎么样，不要这些，我们做大型的活动，让好像最近我们不是做了一个在 San Francisco 做了一个花车巡游嘛，那是就是非常轰动，就是说哦，原来你精神健康可以我无处不谈，可以随时谈，让他们觉得没有问题，我们就是当平时生活的一件事情来谈。那我们在这个服务里面，我们也是服务了这么多年，我们的确也是做了相当多的成绩那所以可能也就得到了就是一些州府的认可，然后也是这个 Stop Hate 这个 GRAM 这边我们有得到的支持。那我现在想讲，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其他来补充，我们是一个非牟利机构，然后呢我们 就是我们的 mission， 这个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Community 的 mission 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教育支持帮助，可以提升我们这些所有有精神疾病影响的这个家庭或者受众呢，他们的品质呢得到改善，然后从而呢也是减低整个社区对精神健康这个污名化的一个叫什么，就是把这个污名化给它尽量降到最低。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就是因为污名化的缘故，他们不愿意出来寻求帮助，然后导致呢病情啊或者恶化呀或者是情况变糟，这些我们都需要尽力避免的。
确实在我们华裔的社区呢，对有健康疾病的朋友们呢，在传统上确实具有污名化这样的一个倾向。那么在这方面，华裔精神健康联盟呢也做了许多许多的努力，想要来帮助以及矫正这一个不正确的观念。好，那么我们接下来也继续让 Elaine 来跟我们介绍，在 Stop the Hate 停止仇恨周拨款的一个专案上，华裔精神健康联盟做些什么样的服务项目。
那然后我们现在要是讲一下跟我们这个 Stop Hate 有什么联系呢，这个黑罐有什么联系，因为它实际上他们三大方面的那些服务呢，直接服务啊哈，然后 early prevention 这个 prevention 啊和 intervention 这三项呢，它都已经跟我们有个agreement， 是我们要满足这三项，就这三项项目呢我们都会全部去参与。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先介绍一下，就三项服务呢我们跟 STAY 那边的 agreement 里面都是有涉及的。所以 direct 服务呢就是 mental health， 就是说就是精神健康和免费的这个精神健康的这个服务，这个直接的我们是最重要了。那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确是做了很多很多，包括个案的辅导啊，家庭的这些帮助啊，还有呢就是他们遇到事情如何去后续的一些跟进啊，比如说有些在病发的时候呢开车超速了，就给警察截停了，截停了以后呢就可能就会去到那些法庭啊或者是什么，那他需要比如说他正在病发他又出不了庭啊，或者就是这些方案我们都会去跟进，跟他们一上 call， 有些 call 我们还要转到去 mental health call， 而不是一般的法庭。那我们心理服务就是比如说他们找不到医生啊，或者是说在医生那边怎么应该做一个怎么样的 refer 啊，做帮他们去寻找这些服务。还有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在互助组里面让他们知道每一个月或者每两个星期他们都在审视他们自己的这个状况，然后呢来达到他们的康复的目的。那还有很多免费的这些课程啦， peer to peer 的课程啦，就 wellness recovery plan 的这些课程，让那些患者呢更好的去掌握自己的这个这个叫 coping skill， 就是他们自我疗愈的那种帮助。那如果针对是就是 caregiver， 就是那些照顾者的话，我们也有互助组啊。然后这个互助呢其实呢已经我们是开展教那些课程，是用 Lamy Family to Family 的这个家连家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呢我们已经运作了大概11-12年了吧，它这个是已经成为是一种药方的教材。比如说如果有患者出去见他的 psychiatrist 的时候，去见他的精神科医生的时候，精神科医生都会给他开一个这样的课程，希望他的家人去上这个课程。那我们是有中文的提供的，所以也是让他们知道说怎么样去照顾好这些患病的这些家人。那预防那里就更多的他们是希望就是 STAY 那边的 grant 是要我们要就是安全大使啊，怎么样去帮助青少年因为在美国的话每十位青少年就有一位是有精神疾病的这个医术。那你也知道在华人的孩子里面，我们这个精神健康室的那个状况是非常的不容乐观的。你也知道在帕拉拉头那边我们已经连续从05年开始就评为全美国的最黑点，就是说自杀率很高，青少年的自杀率，特别是亚裔的华人的。所以在这方面呢也是 因为如果我们知道精神健康的这个特点的话，它是50%的病发率呢都是在14岁以前，然后75%呢都是在24.5岁以前，那所以这个是的确是一个高发期，所以我们又加上我们华人的这种这种家人的这种对精神健康的这种忌讳，就是疾病就很多时候即使孩子觉得自己需要需要去帮助，但是作为家人他都压下来，就所以经常有时候是反而是孩子通过他的朋友的家长找到我们，然后就是说家长不愿意说他有事。
对，所以在华裔的社区里面呢，作为家长们的要去承认，就是说孩子在心理健康这方面有困难，确实是非常的不易。所以刚才以莲跟我们说了，就是有关 Stop the Hate 停止仇恨这个专案呢，它是分了三大项，第一项呢是 Direct， 就是直接服务，第二项是预防 Prevention， 预防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回到节目来的时候呢，就让以莲继续来跟我们叙述第三个大方面，那是 intervention， 就是干预。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非常高兴回到节目来，这里是老中广播电台，我是君君。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在介绍华裔精神健康联盟，我们的嘉宾呢是 Elaine Payne 以及 Steven Chen。 那刚才在节目的前一段呢， Elaine 是跟我们叙述了在周拨款的 Stop the Hate 停止仇恨的专案上，华裔精神健康联盟呢，他们是提供第一直接服务 Direct Service， 第二是 Prevention 预防性的服务。那么现在呢，我们让 Elaine 来跟我们说一下第三项是有关干预性 intervention 的服务。
intervention 就是怎么样去干涉了，那我们大量的这种外展活动啊，它这个都是已经写好在我们的合约里面的，然后进行 training， 我们培训了挺多的这些 mental helpers， 也就是精神健康的急救的这些案子，这些老师，然后呢进行大量的这种就是教育性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是知识就是力量，那我们很多这些朋友呢很常对这个精神健康呢认知不足，那所以可能就在某些地点上面呢可能就犯了一些就是不应该犯的一些也不叫错误，但不知道你也不能说他是错误，就是他不懂他不清楚，他就会做了一些我们现在其实有些救助的实际上已经实施了自杀，就是在金门桥跳下去，妈妈非常的自责，就是说我怎么不早点见到你们，我们要是早点见到你们我就知道我那天不应该对他说这些话或者对他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自己进行自杀干预也进行了那么多年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帮到这些孩子或者这些家庭的。
好，那接下来 Elaine 你跟我说一下就是社区的成员是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跟管道才能够接触到华裔精神健康联盟的 service， 通常他们是个人以个人的这个管道，就是直接打电话进去，他们是从好比说搜寻网站上找到你们的吗？还是说他们是从其他的专业的医疗师或者是心理科医生或者是甚至就是家庭医生是他们推荐 refer 病人过去的吗？
你这问题问得非常好。的确你刚刚说的其实都涵括了，我们有 Kaiser refer 过来的，我们有东华医院中就是华人的医院refer 过来的，也有就是我们去做大型活动，然后呢就是留下我们的联系啊，然后他们直接打我们的软线的，也有在今天早上还接了一个是就是 Google 我们的，就是说上网了，就一打华人精神健康，就我们的软件就出来了，就有问然后也有就是说我们来到我们的互助组以后得到帮助了以后人传人的，就是传出去就说我的朋友是什么在你们那边参加过你们的互助组或者参加过你们的活动，然后我家是什么情况我们也想参加，这些就是都基本上涵括所有你刚刚说过的这些介绍的这些方式那我们比较有数据查的呢挺多都是就是说是家人或者别的朋友去告诉 这些家庭说有这些组织啊，好像家长来就是一半一半，就是跟他们华那个非华非亚裔他们的那些不一样，那些是比较直接的，很多都是说就是 family member 啊或者 consumer， 但是我们这些很多就是朋友转过来，朋友转过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跟他们不一样，就可能还是因为这个精神健康是比较污名化的一个话题吧。
对，所以其实哦，就是心理健康服务是在那儿，可是呢，有许多朋友呢，需要帮助的朋友呢，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所以在外展这一方面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那也是很重要。就像Elaine提起的哦，最根本的就是要把这个污名化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去把它给矫正过来，不要觉得就是说需要心理健康这方面的帮助呢，是一个很羞愧的事情。是一个觉得不 comfortable 不舒服的一个话题。好，那么现在我们来问问 Elaine 哦，是不是有在他们的这个Stop the Hate 停止仇恨的专案上面有确切帮助过什么样的个人或者是案例他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这个呢，就是说他是在一个老人公寓外面，然后呢是个他其实他是差还没到70岁，可能他的头发全白了，然后呢就是整个看上去他是69岁啊，然后呢他就是在外面就是给一个有一个别的族裔的就是骂他，就是骂他，要他滚回家去，然后就打了他以后，当时他是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受，特别的委屈，然后回家了以后呢他有哭，他虽然是个男性，他有哭，哭了以后呢，当时也没有人，家里没有人知道他发生这样的事情。到了晚上女儿下班回去，然后呢觉得他整个人他已经不对劲了，就不说话了什么的，然后呢才问他他还是不说，然后过了几天，然后呢才慢慢说出来，然后当时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是找到我们，然后我们就给这个就是这个老先生呢，就是大概讲了一下，就是等于是因为他还很短嘛时间，他就变成就是说要跟当时跟他要缓解一下他当时的情绪，因为他觉得他是这个他住的地方，他受到这样的攻击，受到这样的侮辱，他会觉得特别的难受，所以他都就产生了他想不想在这个地方待，这个地方就是这么不欢迎，这么哈。那这个我们当时候就说，我跟他当时是因为刚好呢，我们也赞助了那个红豆的那个越剧系，就是说有越剧的表演啊什么的啊，然后我说，要不就去我们去。就是听听戏，然后呢来告诉其实我们就是这个是个体的行为哈，我们不能把这个来就是就把成当我们对我们整个的否定，是不是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们也要帮他报了案，就是说当天发生的事情有这个黑块的事情发生，那这些都是这个还算比较小，因为他就是打了他，当时他实际上他女儿有那三天以后有跟他拍相片。都可以看到那个伤还在，但是当天是不肯讲的，爸爸是不肯说的，爸爸不肯说的，但是他妈妈有看到他哭，但是他妈妈也不敢问他，是吧，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些事情呢，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族裔里面是发生的挺多的，但是真正有没有让别人知道呢，如果不是他女儿就是锲而不舍的去一定要刨根问底的这样问出来的话，你都不知道这个爸爸的创伤去到哪里去。那还有就是真的就是有一个就是在一个女性，她是在停车场就是被那个被抢，被一个那个主义另外一个主义别的主义抢，但是呢也对她说了这种话，而且她发现这个人呢就是跟他在同一栋楼住的，所以他那时候他就已经，他本身呢就是也是有这个精神的有一点了他本身，那他就是一下就给 trigger 到了，就是把他这个
这个病呢就给调动起来了。所以呢那时候他就他也给我写了，后来就是说他后来康复，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就是说他就非常的难受，而且非常的，他没有出家门，他连家门都不出，所以我们需要和我们的那些员工和义工呢就是轮流去给他送食物啊，然后轮流去送食物，然后呢希望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因为那时候他连他就有自杀的那个倾向了，已经产生自杀的那个倾向了，因为他特别是把这个人认出来以后，他就觉得真的非常的恐慌，就是跟他是同一栋楼的，然后在一公里之外的一个停车场被他这样抢了那个包，抢了那些东西，还说出这么难听的话，所以他受到很大的创伤，很大的惊吓，所以就是我们花了大概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才可以慢慢让他平复，然后呢，再跟他约回他的精神科医生，然后进行调药的调，就是那个用药的调整。所以这些案子啊，真是都层出不穷。像我们现在在帮挺多这些资源的。就是朱迪的先生，就是被枪杀的那个案子哈，就是三秒钟就夺去他的生命了，就是开枪就问话三秒以后就开枪了。所以这些呢都对我们华裔社区也造成很大创伤，他家人他们的受害者的家庭也受到很大创伤那我们也要不停的安抚。那我记得那时候每天晚上都要跟这个受害人的家庭跟他们电话，然后有时候就是说我不敢走这条路，我一走这条路就想起我跟我先生怎么走怎么样，就是然后一晚上睡不着觉，他们也要跟我们打电话，就是要跟我们希望就是得到一些慰藉。那我觉得我们能够帮他们就是安然度过这个，那他们也产生了就是自杀的念头，就是很难接受嘛，突然刚刚上一秒还在跟他说晚上中午要去哪里吃饭的，然后下一秒就天人一就天人隔绝了，就他就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这些难关我们都会在帮了，无论是在情绪上啊，还有他们的治疗上啊，然后最重要是给他一个群体的关怀。就像昨天，就是我们也邀请他去跟我们一起参加一个活动，就是这个受害人的家庭跟我们去参加活动，就是那个星岛电台的27周年的这个致歉，他发给了我的信息，我可以给你看，他非常非常的开心，就因为他觉得他现在人也胖了一点。就是我们一直不停的就是做这些每一个 case 一个一个把它捡起来，就是做这些 case。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其他朋友还没有补充，他们都有去帮照顾这些朋友这些就是有需要帮助的人。
非常感谢 Elaine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华裔精神健康联盟在帮助我们的社区成员，在很迫切而且是很困难的时候呢，伸出这样的援手，真的是非常的不易。好，那么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回到节目来的时候呢，我们再继续。非常高兴回到节目来，这里是老中广播电台，我是君君。那么节目的这一段呢，我们就邀请 Steven Chen 来跟我们稍微叙述一下啊，华裔精神健康联盟呢，他们在服务的人员的结构上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刚才君君是跟 Steven 稍微聊了一下啊，华裔健康精神联盟呢，他们是有许多的志工，也就是 volunteer， 而且是培训过的志工呢，所一起联合起来做这样的一个阵容，一个帮助助援的阵容。那当然你可以想象哦，要做一个心理上面心理健康这一方面的一个助援呢，那这些志工肯定是要经过相当多的培训。那在这方面，我们让 Steven 来跟我们叙述一下。
OK， 所以说金，我刚才在就是回答，就是我们蛮强调 training， 像以琳的话大概有十几个mental health related certificate， 那Claudia 可能也有，然后Lisa 最近也拿到了一个花了3个月的时间的 training， 所以 training 也是不容易。那但是我们确实是不是 clinical 的，好像不是医生，心理医生也不是那个或者咨询师，我们确实是没有这样。那么 我们主要是在第一道防线 OK 帮助他们。那如果发现他们需要心理医生或者是那个精神科医生的话，那我们会 refer 他们到那些地方去。
其实 Steven 我觉得要去 convince 啊，要去说服一名就是在心理上面有障碍的朋友呢，要他们去看医生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其实在 mental health 方面啊，其实很多人是不愿意直接去找医生的，他们很怕医生或者那些人，那更愿意跟我们这些人，特别是 peer 或者 family member 人交谈，那然后说服他们去看医生。如果我发现他们比较严重，说服他们看医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嗯，
你听懂吗？不像好像有的人，比如说他个手指破掉了或者断掉了，那但是要去看医生，他觉得是很正常，他要去看医生。但是 mental health 的人，他其实是很拒绝去看医生的。
对。对， 对，
所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困难，包括有污名化嘛，这种情况存在。对，而且还有一个，比如说打911叫警察，不是叫打911那个人，昨天大概 Dolores Claudia 可能也听到，就是 happened two days ago， 有个女孩母亲打电话叫110帮忙，然后就是个女孩子，然后呢她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说她的叫声是歇斯底里的叫的，就是非常严重的。那妈妈想要打电话叫警察或者怎么样，叫911。这个女孩子就说，她说911来或者警察来，他们会打死我的。因为他们就看到了很多警察不知道怎么对付精神健康的人，最后 end up 打死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女孩子就已经咬定说，你不能打电话他们来了就会打死我的。就是这个真的是太难过，我昨天的听的在我都哭了，真的是，这是真实的 case， 就是 happened two days ago。
没错，是确实也是有这一类的案例，因为美国警方出警的时候呢，他们为了要控制场面呢，有时候他们就是会给一些指示哦、好比说你出来啦，或者是面向墙等等等等的，可是他们并不见得是有很足够的培训呢，就是说如果说在现场涉及的人呢是有这个 mental health， 就是有心理障碍的人，他们是要做什么样比较正确的一个反应呢，他们也不见得知道。所以呢在这方面，就是有心理障碍的朋友呢，尤其是出现在这个所谓的就是执法单位 involve 就是牵扯到执法单位的这个场合呢，有时候是非常非常的不利，对他们是相当危险，这个危机是很大的。
他可以来理论，就是你要听话的，但是人家有 mental health issue， 他根本不能 follow the order 了，有可能，对不对？
没错，
就是说可能他已经吓坏了或者怎么样，所以很多情况我们会这样呢，我们就是派义工过去，或者以琳的女儿或者义工，对不对？过去跟他们就是说受害就是说有 issue 的人一起去医院或者怎么样，那他就 feel a little more comfortable。
在华人的社区里面，精神健康这个议题呢，确实是需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加强，去除污名化，帮助有心理疾病、心理障碍的朋友。华裔精神健康联盟的在这方面确实是做出了莫大的努力。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 Elaine Payne 以及 Steven Chen 与我们分享这么多的资讯以及实例，感谢他们。